Hello， 各位大家好久不见了，欢迎再次回到我们 Podcast 的列车上喽。那我也知道，其实大概有是不是有超过半年的时间没有录 Podcast 了？那我也必须要跟大家坦诚哈，过去一整年的时间，我是花了蛮多时间在 Clubhouse 上面去做分享的。对，那在 Clubhouse 上面，其实我算了一下，我超过200场因为我原本是每天开嘛，然后后来变成135。那比较说哈，在 Clubhouse 上面收到非常多的回响，是说我们可以把人类图的东西是真正的使用在一个日常生活中，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原来它不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些标签，它是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去变成是原来我是这样，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在生活的，这就是我，或者原来我以前不知道，原来我是这样原来他是这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互动，其实收到非常多的回响，说他们学习很多，那就有非常多的朋友说，可不可以直接把Clubhouse 的东西直接转录在 Podcast 上面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晚上时间没有办法配合，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听，但他们非常想要听。那我后来想了一下，因为老实说了 ，Clubhouse 上面我们是蛮随机的，蛮 casual 的，在蛮聊天式的哈。那 Podcast 有不 Podcast 的想另外的运作，所以我后来我想了一个折中或者是结合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来做，我邀请了几位朋友，我们来做一个深度的访谈，但它又不失我们的生活化的方式，它就是结合了 Clubhouse 跟结合了 Podcast 的各自的优点。那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以这一集的 Podcast 叫以一个第二季全新出发的姿态出来了，我们是要用一个比较来讨论一些话题。那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来宾，有三位来宾跟我们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我们首先来邀请一下，我先帮大家做自我介绍一下了好吗？那我们今天先邀请到的是我们一个35投射者斋斋，来斋斋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斋斋。然后要怎么自我介绍自己呢？就是我是一个边缘的35，然后我是个边缘的人类观察者，这就是我的头衔。
哦，对对对，我刚刚讲说我应该要帮你介绍你的头衔是业余人类观察家。
对，我就是一个业余的投射，没有啦，因为我其实平常是做插画设计的。那因为我是做接案，所以我本身的时间比较自由。那我也花了大概2到3年以上的时间再去了解人类图这个系统。那我平常很常在跟 Repeat 拉塞，所以我是一个超级喜欢拉塞的人，因为我有一把的通道。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OK，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走拉塞路线，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放松。那这个主题我等一下待会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主题，但我们今天的确是一个分享的部分啦。好，来，我们第二位要来参与我们拉塞团队的是谁呢？是一位25的沉睡凤凰。那我不知道我今天要叫他什么，要叫他二号麦的朋友，还是要叫他我们沉睡凤凰在觉醒前的火鸡小姐，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25先生沉睡凤凰，因为还没睡醒，所以现在是火鸡状态。
对，我们等一下来听听火鸡状态的沉睡凤凰是什么样的概念啦。
Okay.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好哦，来，我们希望今天25的朋友可以放松一点，让我们听听看你的真心话好吗？我们今天就是
现在很放松啊，没有感觉到吗？
我也怕你太放松，我会一直被叮，你知道吗？又从这种可怕的想，好了 ，OK， 没问题。我们今天就是开放聊喽，好吧？我们最后一位今天的特别嘉宾，我们邀请到了13张力反应者关关。
Hello， 大家好，我是13反应者关关。然后刚刚那个我们的凤凰跟我们讲说他很放松是吗？他讲那个一放，就是他一讲放松这两个字，我就开始心跳加速。我心想说，到底是反应了大家，还是我自己在紧张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真的。哎，谢谢 Repeat 邀请今天来这个有趣的场合。
真的，我就你知道，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蛮特别，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体验这样子的方式啦。哈，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今天的主题理论上好像很严肃，可是我又很希望他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我今天想要讨论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一直不断提以人类图的角度来说，2027年之后是不是要进入新的世界，对吧？我们要进入所谓沉睡的凤凰，对，新的一个世界。但在过去的400年当中，我们是在一个计划轮回交叉的一个背景舞台当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背景舞台很有趣。我等一下也可以问一下关关，你身为反应者，然后你感受到的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会特别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讨论这个我们人类的背景，我们整个人类的世界运作的整体运作的一个背景的转换，从过去的计划轮回交叉，它其实跟家族有关， 它跟资源分配有关，它跟每一个人规定好你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角色
你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这是有绝对关系的。
啊、
好，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轮回交叉正在崩解。他是不是要进入到我们的沉睡的凤凰了、嗯、要进入到一个非常个体人的世界、嗯、是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正在转换
凤凰，
对对对，转换中的火鸡
就是我，谢谢。
对，那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可以来讨论的部分、啊、那我们的人类观察家是不是在、嗯、因为在是有三七四十这条通道，你某一个部分上你是在
是我正在被抛弃中
Hello, 我以为他在喂养我们中结果不是，是吗？
对，没错，我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我要退化咯，
完全是设备组，设备组，
对对对，我现在是设备组，我是幕后人员啊，是不是已经领便当要下去了？
再见喽，
未来世界。
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看有不同设计的人哈，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过去世界，因为其实真的这个转换是明显的，尤其在这几年。
对对对。
那我切入的点，我打算要从女性的角色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知道大家这几年会有很明显的感受到女性的地位，很越来越多人去讲说。去捍卫自己的女性权益，但在捍卫女性权益的过程当中又会被 diss， 就是讲说哎、欸，你凭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当中的冲突和摩擦。那我觉得女性主义的起来大概就是这五十一百年来在慢慢的出现，
明显了，
对，
明显化了，
对，这两这几尤其这几年特别的明显，或者是说更敢讲出来，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这是一个有趣可以来讨论的地方啦。我就先问问关关哦，你觉得你观察到的过去的所谓的计划轮回交叉当中，女性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哦，女性啊，嗯欸、其实我们蛮容易看到的，就是女性其实，在家庭里面，也许不是每个人，我觉得尤其是在这几年，大家可能感受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说回归二三十年前呐、啊，女性在家族里面其实是一个支持的角色，那支持就是一个家族整个很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嘛。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啊，只要是扮演女性，就会觉得哦，她总是在家族里面团团转。总是在忙着些什么，然后总是在喂饱大家。我觉得可以从一个传统妈妈角色来看这件事情，就是看妈妈家里平常都在忙些什么。其实那就是我们女性整个被整体社会贴上
的
一个标签，对对对，然后很自然而然，大家都其实也不知不觉就说啊，我是妈妈，或者是啊，我是女儿，所以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觉得这个是女性在这个地方的角色是明显的，好像理所当然女性就是那个家里面的部分、嗯、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哈。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第一个反应你会去找妈妈，
嗯，对，现在我的小孩也是第一个妈妈、嗯、是、欸、爸爸不是在那边吗，空气吗，
对，我装饰品，但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看到的、喔、以我的角度来讲，我看到的这个变化是这样子的。过去的男性哈，我们讲的过去指的是就是这四百年来的过去，男性其实是对外，对吧？他去这个家族这个资源是由他去得到的，他去养家，他扛起了这个责任。
嗯，这也是他的标签，
是他的标签。那他扛下了这样子的标签，应该说他被贴上这个标签之后，他扛下这样子的责任，然后他有那样的权利，他是一家之主。
嗯，
他有这样子权利跟义务是相对的嘛？所以在他有这样子的权利的时候，他有这样子的。就是他有这样的义务，他有这样的权利，对不对？可是慢慢的时代变了，女性开始出来了。我想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谋生的能力。
哦，对，尤其是最近啊，
是哦，这个五十年来女性是起来的。那当女性的，当男性的这个所谓的义务下降了。女性就开始反弹啊，我看到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凭什么？一样是养家，为什么回来之后我还要照顾小孩，你不用？
对，还要做家事，然后爸爸为什么在那边滑手机，然后或者是电视就打开，哎、欸，很自然而然呢、欸。
我们来问一下火鸡哈，对，我的意思是说，
突然 Q 他，
对对，突然 Q
他
下场，
抱歉，
因为身为就我知道，因为是你在沉睡的凤凰，因为我们讲沉睡凤凰这个轮回交叉在燃烧成凤凰之前，
正在烤啦，闷烤中，
对，它会被塞大量的火鸡料。
香料
对，塞进去，他人生是非常非常忙碌的，对吗？所以在这个计划，这有点像是你在过去的计划轮回交叉的这个背景当中，你绝对是符合那个
角色
、嗯、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过往的人生？
过往的人生就像刚刚关关讲的，就是这个世俗觉得妈妈应该怎么样，我就要朝那个方向去做，那媳妇应该怎么样，我就要朝那个方向。 那身为一个女人应该要怎么样，我就走那个方向，而且我完全不会觉得有什么不有什么奇怪。
对，
对， 对，好，不是就不是大家都这样吗？不是就是要这样子做吗？对，过去的时候会这样，完全没有被唤醒，就是还在靠
没有，还在被筛香料，还在被筛，对，还在筛，对，还没有。你最近开始觉醒的过程，就是准备要送去烤了嘛，对不对 ？OK， 那烤出来是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
金黄酥脆还是？
对啊，还是焦掉。那我想问一下，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相对个体设计多的人啊，我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所谓的什么人要我们要在家里扮演什么角色。我其实一直以来都不太理解会有这样子的运作，所以我要问一下那个斋斋哦，斋斋你
是
三妻四室，
对，
我们先从家庭来讲好了，你看到的家庭是什么？为什么家里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我觉得家庭它其实就是。因为社会让我们很应该说从资源来看，我们一个人其实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险恶的世界里面活下去的，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感受到的是，其实家庭就是一种小型的资源分配的时间，它就是一个小团体嘛，就像我们在学校，我们也会有那种就是友谊的小圈圈或干嘛之类的。那小圈圈之间会分享什么？就是分享资源嘛，不管是资讯之类的，或者是我有糖果可以吃，我分你吃。那家庭它其实就是一种以血缘为共通性的一种资源分配的基准，对，还有一个，那相对就是团体里面一定会有特别强势的，明显就是我们最直觉的就是力量嘛，就是物理的力量这件事情。
你说肌肉吗？
没错，
男人肌肉最多，
对，这就是我们很粗俗不能讲粗俗，对不起，
表浅表面
粗糙，它是一个很粗暴的一个分类方式，因为从以前或是从动物的分类开始，哇，我讲到动物我觉得
没问题的，
原始
都出来了，是真的这样
子。对对对，就是人本身就是会用下判断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就只能够眼见为凭嘛，所以我感受到的家庭其实就是好像是谁的拳头大谁说话，其实更精准的应该是谁的资源多谁说话，
是
对，
是，
但是其实可以获取这么多资源的人不一定是分配者，对，母性他支持这个家庭，他其实更重要的任务可能有时候是分配，因为我们很常讲嘛，就是妈妈就是管账的，爸爸每个月零用钱多少好像都是妈妈在分配的，对，乍看之下就是大家觉得说啊，女生就过很爽啊所以你们要烦恼这么多很正常啊，不是吗？对，因为你拿着钱呢，我钱都要给你，可是为什么钱都要给妈妈？
好，我觉得这边我们可以切两个地方来讨论，我想分别访问关关跟那个火鸡，你先问火鸡好了啦，
人家是凤凰，
不是自己干嘛讲到自己笑，
因为自己讲
不好意思。
那个二号麦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对，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
我以为你们是朋友
可以攻击一下。好，来我问一下，因为如果说像刚刚讲到说。这个是家里的资源拿回来，然后你好像就要去分配这些东西，那你身为过去当一个火鸡被塞掉的过程当中，就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完全符合这个社会规范社会价值，然后你也是这所谓父权结构的共犯之一啦，那你去符合这样子一个条件的过程当中，你那时候感觉是什么？你很理所当然做这些事情吗？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做了哪些事情，你有你的你过往在家庭当中你的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就是把小孩照顾好啊，
and
如果你的另一半刚好很会也会照顾小孩的时候，你身边人就会说哦，你嫁这个老公很好耶，他会帮你顾小孩耶，当下我不觉得很奇怪了，但是现在就觉得说啊，不是本来就要一起顾小孩吗？
对啊，小孩是说穿了也是你弄出来的
你有贡献，
说的好像你没责任一样，
对对对，或是会觉得说哇，你老公会做家事很棒耶，你老公愿意让你这样出来，
他是个人有手有脚的就是应该做 OK
好，大家不要激动，或者是我出去的时候他们就说啊，你小孩怎么办，
关你屁事，
我小孩是怎么样吗
啊，对，好像只有女性会被问到这样子，
对，
然后爸爸出去就出去了，
不会，他不会问，
对，这个时候要问一下关，因为关关你有孩子嘛，对不对？
对，我有孩子，
对啊，那你会有你一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你要出门的时候就想说哎，那小孩呢，那为什么爸爸出门的时候从来没有人问说啊，你小孩呢，好像很理所当然孩子就要给妈妈带的这种感觉，
对啊，到底是为什么，
对，
我们家的家庭分工还蛮有趣的，因为如果说 讲到那个部落家族的话，我们都知道45号跟21号就是闸门的分工嘛。我老公刚好是45号，我是21号。然后45号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像是一个国王，他拥有自己的领土。然后21号比较像是，如果说国王是董事长好了，21号比较像是 CEO， 他必须要负责就是这间公司怎么样打理好，虽然钱是从董事长的口袋掏出来的啦，那我跟他的分工就很好笑，是45配21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家里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执行，就是包括做家事啊，然后包括老公因为有开车，他当然会帮忙接送小孩，可是也很自然的习惯是他公司有什么事情会有延误了，都是我在处理，然后做家事，然后帮小孩子看功课。这一开始其实所有的家庭事务都是我一手包办，然后我自己又是个职业妇女，
是，
我觉得好像我在家里其实不用有老公也活得下去，
他不存在，就是家具啊。
对，
不过我觉得这是有趣的，对，这个家具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这样子哦。你刚因为你刚刚提到二十一号掌门的你是一个 CEO 的部分，那 CEO 其实可以分配工作给他吧，不是你自己一个人全担啊，对吧？
分配工作给董事长吗？
我觉得如果不考虑这个分配工他是不是董事长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好，我就可以这样讲，家庭我们讲37/40，它是一个它是一个计划轮回，叫它37/40。三七四十代表它是谈判谈出来的，这段婚姻关系是我们谈判，我们是交换利益的，
交换利益的。
所以我做这些事情不是理所当然的，你也要有回馈。那如果说今天啊，对啊，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我是一个完全的家庭主妇，我不要讲家庭主妇很伟大，要先讲这件事情，我怕大家误会。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你要照顾一个孩子，你要去照顾所有的家务，这个其实这个配应该要很高才对，
对，
没有错哦。那这样子的东西，你如果说我完全这个，你带钱回来，然后你说你是一家之主，我可以接受。但当你同时是个职业妇女，
对，我自己会赚哦。
对啊，你刚讲了，这个老公其实存在与否好像没有。除了刚刚说突然间不能接送，然后你要去处理，那我叫保姆不是也是可以的状况吗？找朋友帮忙好像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女性开始去发现自己的角色地位在转换，
还有能力也很蛮厉害的，能力都很好。对，
是啊，而且我这样讲，我觉得这样子我就可以看到，其实讲计划轮回交叉，我会发现教育的开始出现，女性受到教育，女性被教育，女性知道自己拥有权利，你开始去反转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过去的这个角色的部分。对，所以我想要问问两位，我先一样先问二号麦的朋友哈。就是刚刚在讲到说这个家庭当中的分工，你有没有以前你觉得很理所当然，你现在突然之间发现不太对啊？为什么？你有发现什么？有什么特别的举例？比如说像刚刚讲到老公说老公会帮忙做家事，哎，老公好厉害哦，你真是嫁对人了。可是这个不是应该谈出来吗？婚姻当初你们没有在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们并没有去讨论说谁的工作应该是什么？难道很理所当然的这种所有的杂物，不讲杂物，家务变成是你担？
嗯，好，其实我现在就是也是会做家事，很感激他啦。但是我很不喜欢外面的人说，哦，他会做家事很好哎，你嫁到一个好老公。那我想说，大家的标准是有多低？会做家事就是一个好老公，对。但是也是很感谢他。然后以前可能不会觉得说，我做很多，我付出很多。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会觉得，可能是疫情的时候开始，疫情大家都在家里。然后我真的从早上起来，就是小孩就开始说妈妈妈妈，小孩起来只会找妈妈，他们没有爸爸这个名词，就叫妈妈妈妈赶快，然后起来开始帮忙做线上课程，然后开两台 iPad 跟笔电，然后打开各个学校的线上课程，然后弄早餐巴巴之类，然后我要自己公司要开会，我就要同时做很多事情，然后这时候那个室友就是还在睡觉，
室友
对啊。
就还在睡觉，但是就长期累积下来，就疫情，我觉得疫情期间导致我开始有很多的想法回到我自己的身上，然后包括那时候我开始接触一些 podcast 跟女力有关的，然后女性主义什么之类的，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思考说，我现在到底在干嘛？我到底是在忙什么
？OK， 我们的火鸡开始觉醒了，火鸡要被送进烤炉了，
觉得热度升高。
对啊，来，我们来问问那个我们的人类观察家哈，你想一下。因为我是讲说一样三七四十的这条你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运作，家庭当中的资源，你观察到什么？这几年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 就是女生会慢慢，女性们会慢慢发现自己的附加价值还蛮多的这样子。其实女性是最早斜杠的人们这样子，对，就是感觉男性好像只要就是专注在赚钱这件事情，但是其实赚钱这个字太过于广泛了，对，就是赚取资源嘛，对。那但是女性其实透过，因为以前就是因为资讯不对等，所以其实女性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有多么的珍贵。我觉得是没有人告诉他，或是没有学习到，
是
因为没有学习到，我们就不知道那个额度、刻度在哪里。我不知道有这个标准啊！哦，原来我符合这个标准哦，我好讶异哦。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很多的妈妈们都会在去怎么讲，增加自己技能，或者是去外面学更多东西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是很珍贵的，不会觉得说做家庭主妇好丢脸这件事情，好像就只是一个劳力这样。可是其实那就是人力成本啊。那我觉得女性其实在这个资源付出的时候，其实两个人的付出应该是对等的，不应该是我在外面很危险啊，可是在家里也很危险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小孩弄死，重点是这个，对不对？
危险好可怕，
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小婴儿就是小孩子去那边乱开瓦斯炉，瓦斯爆炸，要不然就是什么哦，那玩刀，然后刀掉下来啪叽一声，就是你知道就啾啾了耶。
好，因为我觉得我听到的是这样子，这个世界正在改变了，女性开始知道这个东西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开始讲说所谓的两性平权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好像忽略的男性，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应该是找到什么样的平衡点，他们也是被贴上标签，
因为他们也没有被训练过，
是没有错。那只是说我们今天这一集是针对女性啦，那个男性的我们未来有机会看大家的回想怎么样，我们再来讨论。但是我们先不管男性的标签，我们先来看看女性这边贴到的标签。当女性开始当初被贴上柔弱，你是柔弱的，你是需要被照顾的，然后你是在家里里面持家务的，所以所有的大小，而且重点另外一件事情，你是母亲，孩子会自然而然的找你，这是一个母亲本来的本能。我们如果不这个讲生物上的部分，他的确是孩子会来找妈妈。那但是问题是，这个婚姻关系，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跟感情关系的上面，其实它是谈出来的。所谓的家务分工、权利义务的分工，这个是谈判，这个是一个协议，婚姻是协议嘛？大概会有签那一纸合约书嘛？对不对？去公证的时候，你有签一纸合约书，所以这个是一个 互相的权利义务的分配。那权利义务分配开始不均等的时候，女性开始反弹。我知道这几年越来越非常多所谓的离婚分手
超多
对不对？真的是这两年至少是新闻上有爆出来，
啊，
然后过往可能是说有但没有爆，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去发现他们的，大家开始发现自己的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义务，然后发现不公平，我没有办法再接受我们原本的协议了，或者是我们原本的协议根本就不该发生，这根本就怎么会
终于觉醒了？
终于觉醒，
我觉得也跟就是资讯社会有关，
是
就
是
人人都有一只手机，大家可以看到更多关于这些自我发现。大家其实会越来越就是，因为它是其实是渐进式的嘛，就是从以前开始，好比说女性运动，它其实也是算是蛮近代，可是那是跟着就是受教育。
是，
你会发现其实很久以前也是有人在走就是女性教育这件事情，可是它就是很小声，可是随着媒介还有我们取得资讯的就是方式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其实就会得到女性其实会发现我有更多的选择这样。那但是呢，因为旧有的社会就会在于就是说，你只要符合父权社会，你就会获得很多红利。就像你很会打扫，很会煮饭，你有一个很棒的子宫，你可以生很多，
很棒的子宫，
很赞，这样子。对，所以就是你只要子宫还很健康，基本上你就是你知道获得了这个门票这样子。对，
对，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这样子哦，因为其实过往的那种啊那种婆婆妈妈他们挑媳妇的标准就是
都会卡生太多啊，
搞谁搞谁丢赞赞。这行不赞，
对，而且要很就用哎呢，
天
哪，
对，好伤人哦。
当初真的是这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就有社会它本身挑资源就像在挑肉嘛。哎呀，这棍嘛，哦，狂野没卖，
肥瘦刚刚好，
对，所以老跟嫩的程度也有差。对对，
来，我们问一下隔壁那只火鸡，
被挑，
不好意思，
被挑，这好想拍手，正在讲好好，这样子是不是？你当初是被挑到一个最棒的火鸡，事实上是不是要挑完最棒那只最 卫生，然后最会持家。那因为你持，我相信你持家非常好，你的设计当中我看得出来。所以我比较讲这个照顾，
这样被称赞，不知道该开心还是不该开心，有没有？
对，我跟你说，这就是问题。在过往的世界当中，这样被称赞说，哎，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媳妇，好老好太太，好妈妈，好媳妇，
优质。
可是问题是 why？ 为什么？你是谁呢？你不用，我们开始，我们这个社会开始解体了嘛？认真讲，我们开始往真的往沉睡的凤凰去走的时候，强调是个体性啊。你是谁？我是谁？我们怎么原本这样子在哪里？你在家庭当中的地位是什么？或者是说我身为妈妈，我身为母亲，我身为太太，我们如果还不要讲到家庭，我们身为另一半，我们的关系当中我是谁，我们能不能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世界当中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了。但我们在讲到未来世界之前，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旧有世界的一些女性的开始觉醒这件事。因为我这样刚刚在讲到一件事情，是原本的开始，因为从一开始的学术上开始有女性主义出现，然后慢慢的循序渐进的，然后刚好在这一两年资讯化非常的快速，然后又疫情，全部的人在家里看手机，
对，
然后大量偷懒的时间可以偷看线上课程，
对，
对不对？
越学越多，
对，没有错，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大家可以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世界可以不要这样，也许不是我当初的那样子。各位有没有什么过往的标签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女性一定要怎么样？我想到一个，就是因为女生身体的，我们以生理上来说比较
生理上的限制，
身体上的限制比较软，比较我们的肌肉量没有那么高啦，或等等的，常常会被赋予一个状况，就是说女生好就比较弱，要男生来保护
啊，体力比较弱，
体力比较对。
可是你知道反之讲说啊，所以我们脑子比较好啊。不是吗？那就是你就是嘲讽到自己，所以你脑子比较笨吗？
我就还有一个可以直接讲的点哦，直接我们今天是要火力全开的，
火力全开吗？
火力全开
可以
啊，没有，这是哲学思辨的过程，
是逻辑的，这的确是逻辑上的谬论。那我觉得可以讲一件事情，是我们最喜欢女性最被容易拿出来讲说，你要要求女性的权利，那你女性也要付出义务啊，对不对？女性的义务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可以回到人类图去讨论这件事情的话，因为我们今天是要用人类图的角度来讲这个世界的变迁，女性主义的崛起哈。事实上，除了整个世界舞台的变化以外，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可以拿回自己的主导权，就是我们讲说那个自我赋权的那个 empowerment 的部分嘛。我们可以拿回自己的权利，是靠自己的内在权威与策略。我如果今天这样讲好了，最喜欢很多男生最喜欢拿出来讲，就是那女生去当兵呢、啊？那你去当兵呢、啊？我必须要讲。你怎么知道我们不当兵？
对，因为我刚刚想到，的确也有女兵
啊。是
啊，
台湾没有禁止女性就是从事就是从军
啊
这件事情。
应该讲说，如果女性当义务役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法律规定下去之后，女生会 不会
去呢？
对，应该讲说，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因为是义务役的问题嘛，
是
那每个人都义务嘛，那女性是不是也付出自己的义务？那我们是不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能量内？能量上，就我们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我跟你讲，能力范围内去做我们的付出，
啊、
我们的体力的付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一开始就先假定的，这是一个父权的结构嘛？你一开始就假定女性不行，然后再来说哦，女性为什么不行？没有不行，你定的是你定的，是你
先把框架拉出来
了。对啊，是啊，你先把这个东西先设定住了嘛，对吧？那如果好了这样讲哈。我们隔壁的伙计，如果今天是义务役，就告诉你说你要去当兵，你会去当吧？身为火鸡就是
没有回应。
你看，男生不喜欢当兵，我们常常听到男生说哦要去怎么样要怎么样
当兵浪费时间啊，
那
会变笨他们
之类的，那为什么女生会就想我也会想要去变笨吗？不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制度上设计的问题，你不能用那个框架定下去之后再质疑说女生为什么不用当兵，
不会，这就凸显他们不动脑嘛。
对，我是认真的这样想，我是觉得说你在这个提出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讨论，
这很像是那个恶婆婆苦媳妇终于熬成婆，她也要去欺负媳妇的心态是一样的，
因为这就是共犯结构嘛。就是他就是父权，他不是只有因为我对我们来说我们讨厌刻板印象的人，我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父权就是要总是觉得女性要怎么样，可是其实符合那些刻板印象的女生就是搞这代志啦，欠卡啦，滚烂啦，卡正多啦，老生啦，这些呢，他们都可以获得父权下的红利，
是是是是，
对，而且最终还要水当当就够笑嘞之类的。
哦，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虽然说女生其实很辛苦，当一个女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因为我要长得像个女孩，
没错。
但是我在可能在比如姓氏表现上，我应该是一个女人，
没错。
那我在做家事上面，我是强咖，我是有能力的，
是个女佣是吗？
对对，女
你必须要在迷你裙下也是有一个强壮的大腿跟手臂。
在不同的时间点，我要不同的角色。这个女人很辛苦哎，跟男人不用，男人就是 man 就可以了，我只要坐在那边帅就可以了，是不是一种这样的感觉？
帅吗？
不是帅啦，就是一种他的存在，他就是
没有他性别对了就 OK 了啦。
对，其实过去真的有这样子的状况，可是那个必须要讲，那是400年前，认真讲那个时候的资源的方式，那时候的生活的方式。但是真的是随着时代变迁，我们能不能找回自己？我不是今天讲只有女性，男性也是，你能不能找回你自己？难道你也要去符合这样子的一个
期待
吗？对啊，难道我今天就是弱，我今天就是不想要去扛这些东西，然后你硬要说，你是男生来帮我？难道他就想要当这个角色吗？他也不想。
没有回应可以不要搬。
是啊，是啊，认真的，真的没有，这我没有要。
因为其实要就是现在的女生要符合就是刻板印象的女性，其实会真的会很辛苦，而且其实你知道通膨很严重，那个钱会花的非常的多，那就是资源会你知道会获取的太多，没有啦，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我们有时候陷入刻板印象的时候，想要符合那个刻板印象我们也很难欸。我以前就想说，我妈就会讲说你要就是女生就是应该好比说就是要女生的样子，头发要就是你知道整整齐齐的，不可以脏，不可以乱，然后你要就讲话也不可以大声，或者是你如果有喜欢的你也可以不可以大声说出来，你必须要等别人来追你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小家碧玉，但又要独立思考，但是你知道男人在说话的时候不可以顶嘴
这让我想到圣经当中的那一句话，等一下我们火鸡在旁边一直大笑，我想他应该
我想到一件事情，
请说请说请说，
就是刚刚在讲，然后我就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喜欢对面的一个男孩，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然后隔壁阿姨知道就跟我妈说，你女儿写信给男生啦，你看啊
不搭不起的
黑啦结果我妈很夸张，我妈应该不会听到这一集，我妈就当着我朋友的面前打我一巴掌，
哇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回家，我就不懂，因为我不知道，她也没有理由，她说你是不是写信给人家，我说对，然后她就打我一巴掌，然后我就在房间里面我不懂她，但是我就哭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写信给人家我要被打，现在我女儿写信给她尽量写没有关系
大爆
写，妈妈教你，妈妈教你怎么写，
对没错。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她是一个非常看不开就是媳妇这样子对，但是她同时也是就是开店，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像典型的家庭主妇的人，这样她闲不下来，那她看到地板上就会看到头发，她就会非常的抓狂，她说哦就抬哥干嘛之类，就开始就觉得很脏了，这样子就是整间房子都黑漆漆的那种脏乱，她就很努力在那边擦在自己剪，她说你这样嫁出去是要怎么办，我说啊你就做那么多，你老公就是不做啊对不对，那个流鬼以后的老公做就可以了，对我大概就会这样子想。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嫁出去我觉得以前一直有一个变成说女性是一种附加，是一种附加的，你是嫁出去的然后你嫁出去之后你在这个家里面好像就不存在了你是另外一个人的像商品一样的一个概念，但是认真的讲，我们如果讲人类是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会被反弹的越来越多女生会觉得说我为什么是要这样子的，
过年我也可以回家，为什么除了就不能回娘家那这种事会这样子反弹 对没错
对那前阵子有个争议嘛，就是教育部要把那个定义把名字改掉，法律上面要把名字
阿公
外公外公外婆这个外这个字取消它就叫做祖父母他们都是祖父母，老实说我觉得这个理所当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吵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就是 grandfather 跟 grandmother 嘛对，所以是他就是 grandparents 所以他就是他们都是祖父母，为什么要有外跟内，我觉得这个在其实在当初的设定上好，我们好 OK 当初你们谈判谈出来的交易是这样子，我接受你们当初是这样，可是我们很明显的时代在转变，我们要跟上吗？
可以调整，
可以调 整所有事情都是可以调整的这个并没有值得去做一个争论的事情那我要回到刚刚火鸡的这个被打一巴掌这件事情， 那个就是塞了一个火鸡料下去，他就是被塞一个火鸡料告诉他说、你就是女人，你给我当好你的
女生，不可以大声嚷嚷自己的情欲这件事情。
是是是、我也认真讲，我们这五十年后，尤其是这几年来，认真讲，女性的情欲是被讨论的，是可以被讨论的、但还是会有一些旧观念的人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说为什么女性可以讨论情欲，
怎么可以那么 open、不检点
不检点但是这个声音有变少，但是当然了，这个是一个过程，我们会有上上下下起起伏伏，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情。可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你的，我们当然我们会希望大家回到内在权威与策略是有原因的哦，因为你这件事情对你是正确的，它就是可以去做的，应该这样讲，或者是两双方，这是真的是正确的部分。好，因为我刚刚讲到非常非常，其实有非常多的标签啊，因为包括像在职场上啊，我觉得职场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女生去求职，我们开始要求说，女生怎么都在家里那么没有用，你要去赚钱啊。好，要求女生成为一个职业妇女，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嘛。好，那你去求职的时候，为什么你特别，老实说，有大家都知道那个女性有天花板的这件事情，你在升官的女性天花板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升职就是升到这边，当然还会有这样问题。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女生被求职的时候其实会第一件事情说，你要结婚吗？
面试的时候的天花板，
面试时候会有一个你要结婚吗？你要结婚吗？
你有打算要生小孩吗？
你有打算生小孩？
你要请孕假吗？
孕假呀， yeah. 所以两位妈妈就知道嘛，你们在当初请孕假，或者是当初在求职的时候，有没有被问过这种问题，或者是你们曾经听过的类似的经验？没有，
我其实蛮幸运的，我没有遇过这样的老板，或者是说那个老板跟我可能频率就不对，所以我自然而然不会走到他面前，所以我是没有遇过的。可是在比如说跟朋友交谈，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很多案例就是这样子，有可能因为那个女性在一般年就是一定的年纪之内，真的就会考量说，哦，那你是不是有要生小孩啊？然后只要生小孩以后，对方好像就会开始考量你在工作上的 performance 那个能力到底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不明讲，可是心里面都默默在打分数，那就影响到互动的方式，其实非常明显。
真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女性当中发现。过往的制度好像对现代的女性是不公平的，因为过往的制度，女性不需要去做求职这个动作嘛，对不对？哦，对啊，所以你现在开始要求职的时候，就会有，我就想说时代在变了。那我刚
这个，我觉得其实这种女性刻板印象会比较容易出现在传统产业。对，因为其实传统产业它其实蛮封闭的嘛，对，那因为多数的人因为也比较像是蓝领阶层的人，那女生好像就是你就去做会计，最好就是去做会计，对，我想要做搬货不可以吗？但是他说，你做搬货，你也可以来干会当的，哎呦，嘿，查甫人吼，就爱水水的，坐在那边吹冷气，办公室里面有什么不好的？我让你享福
哎、可是我跟你说，女生想说被要，想说，你那个没有力气，你又搬不动那些东西，可是在家里抱小孩，然后拿什么东西，那个都不用力气，是不是？小孩一个几公斤？一个不是一个，
看他多大？
有对。
就妈妈手其实你知道都很强壮，你知道吗？
对，妈妈手为什么会是妈妈手？为什么不是爸爸手？
因为是妈妈手。
为什么不是爸爸手？他不是那个力气大的人吗？
因为小孩不给爸爸抱啊。
那爸爸要检讨为什么孩子不给你抱啊？这不是你生的。因
为他很忙啊。
我们今天都在讲的是比较极端的那个案例啦
okay, okay.
對，还是有很多好爸爸
好啦，很多好，我跟我自己
不用平衡没关系，
对我们现在是放松的。不过啦，老实说这只是时代变迁，因为很多男性已经知道说他其实他也没有要被贴上那个标签，他那个他的孩子还会他也不想要跟过往的他自己的爸爸一样。
我觉得台湾其实在职场上已经算是比
欧美
日本
其实比其他的环境我觉得应该算是进步的有一点快，至少我所处在的环境职场上可能是有快，但我不能否认其实其他地区可能还是有这种刻板印象会出现，说你是不是就是有要结婚啊还干嘛这语音，可能我一脸长得不会结婚吧，所以他根本没问过我这个问题啦对，那
sad
对，可是其实在美国就会听到这种运动还是不断的出现，就是在职场上被贬低，你在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的状态其实也是很泛滥，对，虽然我们觉得就是时代在进步，但其实它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完全洗清那个标签，因为其实这个结构其实是会复制的，
是，
尤其是从这个结构，从父权的结构底下获利的人非常的多，所以大家就会用同样的框架跟规则来去要求女性，因为她就是 这样走这样的路，他就是得到最大利益。
我跟你说，非常多那个谈话，两性谈话节目，他们讲说啊，这就是婚姻啊，有什么办法，然后我们要在当中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所以最后就是让这件事情就继续复制继续发生。其实我们可以从那个过年的时候那个长辈们的问话的问题就可以看见，那个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想要接受这样的事情了。就是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你什么时候要生，为什么结婚一定要生，为什么生一定要结婚，这个是一个问题。我不能生啊不结婚吗？或者是婚姻是什么，这个婚姻的定义是不是已经开始改变了，两个人交往为什么一定是到最后要又走向婚姻两个字。好，等一下我向各位两位已婚妇女，我们要 diss 你们的意思，但是这个是一个世界的在改变。尤其我们现在可以聊聊未来的世界，我们来关关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未来世界真走向个人的，讲到沉睡凤凰，会不会其实婚姻制度是真的会崩解，或者是说真的已经是变成更多元的，或者是更不需要这么一纸婚姻一纸合约的呢？
其实未来世界那当然是一个预测啊，可是我们从现在已经感受到那个氛围，就是哦，这一两年真的离婚率很高，然后这一两年看到影视新闻是谁又在一起了，哎，两个月后哎又离婚了，对，会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一纸婚约到底是什么？就我观察身边的朋友来看啊，其实有蛮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觉得在一起 OK， 然后如果女性想要生小孩的话也 OK， 冠母姓嘛。像我自己的小姑就是，她当初我觉得很酷哦，就是我们并不是关系不好，可是她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所以当她到七八个月肚子已经跑出来的时候，她才说她怀孕了，然后那时候就吓一跳。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很不好的事情。然后她现在就是变成跟老公是没有婚约关系，所以他们不用签契约，然后儿子也是跟她姓，那她就是负责把这个孩子养大。可是她跟她老公并没有关系不好，也一样是住在一起啊，然后分工合作这样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是契约，就像我们讲三七四十是关于交易嘛，交易都要打契约，所以这个一开始大家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说，哦，那契约其实一开始就不用存在，然后大家只是尽自己的特长，比如说我在家里的角色，我的能力擅长的是做什么，我就贡献我这部分能力出来，其实这样是很好的，而且不会互相绑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离婚的话，其实那个离婚过程是很
麻烦的，是
对。所以第一个是大家可能一开始就已经，哦，我们就是各自用自己的角色去好好做这件事情就好了，那签约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
一个是有这样的认知啦，这其中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可以来做讨论，是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去看待一个
婚姻吗？
对啊对啊，这个是未来，因为没有要大家瞬间就是说，哦，我们要走悔婚派，也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世界在变化。那这个婚姻到底对适不适合你，我必须要讲到这个，我们还是回到所谓的内在权威与策略嘛， 对吗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可以来做，如果有两位有什么样分享的话，我们的火鸡有没有想过说当初这一纸婚姻对你的
意义是什么？
对啊，
就是没有想过才会这样。
你看社会资源能量有多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说，哦，好好乖乖的当个学生念书，然后出了社会以后找一份好的工作，然后最好是找到一个还不错的老公，然后结婚一起快乐的生个小孩，然后家庭就继续茁壮。那这是几十年前我们有这样子的概念跟这样的能量压力，但是到现在我们慢慢的看见，或是说觉醒也好啦，就会觉得我以前到底为什么要这样。
我觉得我好愧对三七四十，我一连看起来就是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人，怎么会这样？
你是人类观察家。
对对，我真的就是我照顾的是大家，那就是我的家这样子。
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因为结婚大概有八年的时间，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大学毕业就是工作之后差不多三十岁的魔咒就出现了。
对对对，
你差不多要找一个男生了吧，
结婚
差不多要生小孩，你子宫你现在是最健康的状态，所以那时候在那个氛围跟环境底下，我就觉得说，对，我好像也要走这一条路，所以我就会为了结婚或是为了要有这一段感情，进入一段感情，我要去做这件事情，为了做而做的，
所以是过副本的感觉这样子。
就不是我真的想要做，是因为、欸、大家都在做啊，就像以前大学毕业、欸、大家都在考研究所，我也要去考、
啊、对，没错，
我不知道我要干嘛，
从众、
嗯欸、我要分享一个笑话，就是听你刚刚讲的、嗯、就差不多也是30岁左右那一年，就土星回归嘛，人生开始有不一样的剧情出现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探索我自己的身心灵，想说我是谁，我到底要什么，然后那个阶段可能是以一个三摇身体，就是尝试什么事情可以做做看的那个心态、嗯、我就转头跟我老公，现在的老公讲说哎、欸，再不结婚我子宫要老了，然后我们就因为这样结婚了，完全印证一个反应者在世界随波逐流，就可以看到这个大能量跟社会的能量是怎么样把我们包装起来的，
是
就很好笑过的。然后现在就想说到底为什么，然后就不动生了两个小孩啊，到底为什么我的人生顺流的走到这个地步，现在是还蛮接受的、嗯、可是现在回想看看当初的那个决定就觉得有点好笑。
回想的时候都会发生这件事情、啊、说我当初怎么了，
对啊，发生什么事了，
我觉得我的轮回交叉非常完美的把我困在那两个闸门里面、欸、
哪两个呢，
63跟64、
哦、63跟64
应该是意识、嗯、
我在意识的迷宫里面就是找不到为何要结婚的意义跟价值、嗯、你知道，而且我又
也是一个保护网、
因为我又有38
嗯、
对，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的37、40其实会有个想法，是我只照顾这个小群体不够吧，我想要照顾的是更大的群体，而不是只有几个人好而已这件事情這樣子、
欸、其实我可以分享这个观点哦、喔嗯，就是我们知道小群体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能量场，三七四十在那个更大的能量场其实也是赋予一个社交，然后把大家照顾好，是不是要把群众聚集在一起这样的能量。
对，所以我其实因为我本身又是个35嘛，那因为 maybe 是5的关系，我其实 是希望大家共好的、嗯、我不希望，我其实是不希望漏掉任何一个人有可以更好的机会、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我只对那几个人好好奇怪哦，而且 我发现我可能会是一个蛮控制狂的父母这样子，我要你好就好到一个不行，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的可怕，所以我觉得我单身还蛮好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okay.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单身的可以来 diss 一下婚姻的这个
没有没有，我没有要 diss 他，因为我觉得其实可以走入婚姻其实是很勇敢的去接受、
哦嗯、我觉得挺勇敢的，
是真的勇敢，但是这个是我觉得他们对他们两位的勇敢可能是想说我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怎么会这么勇敢，对不对？可是对我们的勇敢是说哇哦，你真的很勇敢去做这种，
我是真心但 也是有一种哇哦的感觉这样，因为其实他牵涉到非常多的资源分配，
是
那你要心脏够大颗跟别人共享，不论对方就是你知道高跟低的状态之下，你都要全然的接受他，或者是 hold 住他，甚至是被他 carry 这件事、嗯、其实他有好的也有坏的、嗯、但我们要全然去接受，我觉得 这需要蛮大的勇气的，至少我身为一个投射者，我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全然的包容啦，那可能也跟我本身59号闸门有关，所以我其实很容易去退一步来看，就想、嗯、这个婚姻我走到后面他会是怎么样一个模样，因为回归到就是未来时代，我们其实是非常关注我们自己个人的，那我连我自己都还没有那么了解，我就要去照顾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这样是有一点不公平的啦。
我觉得是那你的37、40啦、嗯、因为37并没有那么容易的踏入真的踏入一个婚姻，因为他要牵涉到的太多了、
嗯、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我刚刚讲说我们整个舞台的背景是37、40，它就是一个框架，它是告诉你的传统社会应该每个人要扮演的角色，那但是这个，因为这个是传统本人，所以当你是一个本人带有37、40的人的时候、嗯、其实你对于要踏入这样子的东西你太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了，
没错，
你太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不愿意踏入，
我又不能够大声嚷嚷说各位喂啊赶快逃啊不要去，可是这样我就会很像去死去死团的团长
对、啊、
我好想告诉大家不要过去但又不行，
对，
那前面有洞就是有人
对那个坑很远，
就是两位
你还把负担给生下来了哦，不是负担、
oh、
那个是爱，那个是爱，不是那只是假象，
因为我觉得刚刚因为我觉得三七四十在恐惧传统的那个层面，就三七啦，三七要讲的恐惧传统那个层面就在这个地方、嗯嗯、他们太懂那是怎么回事，
没错，就是因为
那个是一个情绪的付出，然后资源的回馈、嗯、那个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情勒的一个设计，
没错，我自己都知道那个情勒会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
哦、
所以其实这种情勒就是我不想要这种悲剧发生在别人身上这样子，姐妹们你们
好吧，
这样算是很清楚，而且知道等待邀请才有办法。
是因为我觉得，因为讲说我们的人类观察家，他观察到这件事情，是我的三七四十就好像这个坑我不跳，但是他看着大家跳下去了。
对对对对，我看到别人跳下去，我还是会称赞他们，讲说你们真的很棒，
摸摸头就说
真勇敢，
没事，你学到好多的。
没有，我会摸摸头说嗯。乖，还有很多事情呢。我没有安慰你，我要让你进入更深的深渊。
这就是
五爻。对啊，我们其实我觉得那个这个女性在这个地方跳进去，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我觉得刚刚在讲到一件事情，那个父权结构的父权红利，这个结构之下，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好处跟坏处，只是你得到的多和少，你的那个相对剥夺感。有没有跑起来吗？因为如果你相对剥夺感高，你就会反抗的嘛。但如果你相对剥夺感是低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哎、欸，这是我要的。比如说假设对，比如说像火鸡当初还是火鸡的时候啊，他是哎、欸，其实老实说，那个享受那个红利是你被夸奖说你是个好太太、好媳妇、好妈妈，那个是红利啊，怎么不是呢？你在这个结构当中是好的
被认同，
被认同。好，有些女生会故意说啊，我很弱，帮我不会，我不行。
这个好像有点绿茶的感觉。
好了，对啊，有点
可以这样说，有人真的很弱。
有啦，有些人会想说这个有就会觉得说那个是人家是女生呢、欸，这样子有没有？然后就会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其实他得到好处，他没
有
要去反抗，对，没有错。可是问题是，这个对另外一边的男性就觉得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就出来的、嗯，为什么又是我要来做这些事情？
工具人
是没有错。所以我真的觉得，在这个社会崩解的时候，请大家要练习回到自己，你要知道找到自己了、嗯，不要再去符合那些标签了、嗯。男性不需要符合男性的标签，女性也不需要符合女性的标签、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嘛，因为我们在讲人类图，人类图的这张图上，你看不出性别，
对啊，
所以我们对于性别的所有的刻板印象，男生应该要怎样，女生应该要怎样，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会被拿掉，
是那些都叫做社会性别，那就是我们赋予的，那是标签，那就是社会整个这叫做同质化的社会给我们的一些的设定嘛。我觉得最明显的、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女生粉红色啊，小女生就是要穿粉红色的小洋装啊。对不对？
那是商人的阴谋啊！
这真的是商人的阴谋哎、欸，因为必须要讲1920年代，你就讲1920年代罗斯福那个年代，粉红色，粉红色是男生的颜色，因为它象征着勇敢。
哦酷，
它象征的勇敢，所以它是男性的颜色。
嗯嗯嗯。
可是现在不是哎、欸，
我想讲一个就是关于情欲有关的，就是其实你知道就是。越 man 的男生啊，他们乳头是粉红色的。
Oh my god， 有这个事实是不是？这是什么冷知识？
真的，我跟你说真的。
Google 可以看到图片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他会有对应的，
不会被马赛克，应该还好。
不会啦，你就去看美国队长就可以了、啊，对不对？
Okay, okay,
超粉的，
okay.
而且还不是超 man 的吗？
是是是，
对，超赞这样子。
果然是观察家，
没错，没有，我是一个冷僻知识观察家。
哎、欸，这个冷知识请大家学下来，嗯
欸、观察对方，
他
的
乳头
颜色吗？
不够粉，他
不
勇敢，
你
不
够 man， 对不对？男生就是要是喜欢男子气概的东西，pink
这个标签太大了。
我觉得我突然今天走向了一个另外一个世界
了。
现在还没过12点啊，但是我就是很喜欢你知道来一句荤的这样子，
没问题没问题，
这也没有很荤啦，其实
这也没有很荤，这是冷知识，我们
对啊，这是
惊讶的冷知识，
这是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对，
老师不会教，学校没有教的冷知识
是没有错。
好了，我要讲其实就是这种标签，因为其实我们不需要去符合很多所谓的社会性别这件事情，这真的是多的。所以为什么女生一定要玩芭比娃娃，男生为什么不能玩？
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种就是幸存者偏差？ Uh-huh. 就是因为过往因为是部落的一个社会氛围嘛，因为走一个就是三七四十的一个整体性的话，那。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就符合这个结构，大家都符合这个结构，所以就是父母或是一些活着的人把这个规则传下来，那你就是一直去强化这个，
是
对，那你又没有去想过婚姻这个关系它可以有怎么样的变化性。
不过我就同意，因为我觉得变化已经出来，就像刚刚关关有讲到说男生其实也很多，我们有讲到很多还是有男生很好会 做家事这件事。
是啊，是啊。
可是我又觉得这样，男生很好会去做家事，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合理、啊。
不是，你身为一个人，你就应该把自己清干净。OK，
就是我们去分说是应该是男生做家事还是女生做家事，没错，是在这件事情上面，
对，
我本身就很扭曲。
对，有些女生也很讨厌洗碗的、
啊，
可是他们也不爱洗碗、洗衣服、晒衣服，那什么垃圾花我时间。
因为大家现在观众听不到看不到，对不对？我跟你说，听众听不到
我的表情吗？
对，那个二号麦
的
朋友，他表情点头点到一个他，我们知道他不喜欢洗碗。
对啊，其实那是每个人的个性嘛。就像有些人不喜欢，就是我刚刚讲不喜欢洗碗，可是我超爱洗碗的、啊，这表示我是一个很 camp girl 的人吗？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 repeat 有提到，就是说三七四十，因为三七很知道传统。是怎
么
运作？
对，
因为我可以做到那样，所以我不要去做。
哦，
对，其实
你要跳进去那个坑，
没错。因为其实父权结构下所有就是需要的特征，我基本上都有，所以我才不要跳嘞。
OK， 各位学起来
哦，
请回到自己的内在
卷。太晚认识哉哉了，
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
晚了八年，
不要不要不要，我以前很疯，不要这样子。
这是二五的心声嘛？因为像我三爻心声说，虽然我已经跳了，但是我跳的还挺高兴的。
Okay.
因为一路以来真的成长过程学到非常的多，
是。
其实我觉得那个有时候跟每个人的感受，因为他就是冒险嘛。对，我很乐意迎接这个副本跟
副本，
干这是个坑，
这
打怪。
这边两位是三爻朋友嘛，哈，这边是二五的设计的话
啊，因为有二嘛，
对啊，
有二，
就是我为什么要经历过这么荒谬的事情，是不是？
Yeah,
我说，哎，荒谬的事情很好玩，
不过你可以把它变成，你可以变成一个证书，这样，这是我你知道历年来被塞的东西，这样，我精美的内馅
精美内馅认。
就是我们在做美食的时候都会有介绍里面的内容嘛、
wow,
对不对
okay, okay,
你就想象自己是个美食的一个产品这样子，
因
为我们讲说那个沉睡凤凰真的在要觉醒的时候你要先他的前半生是忙碌的，就是整个被塞满满的那些火鸡馅料、嗯、但他最后要觉醒的那个时候他必须要先死，他必须要先被烧掉但真的、啊、那个就是你要整个就是什么置之于死地而
后
生这样的概念嘛，所以我们现在看着，我们现在见证隔壁这只火鸡，它在被塞，开始慢慢的发现自己在进火炉了。
我跟我自己带打火机，
对对对，没错。哎，不是啦，也不用这样自焚这样子。
但是也，我觉得这个是觉醒的过程。你开始发现，这是个发现哈、嗯嗯嗯。你开始发现说，我当初被塞这些东西是不是我要的？那我们把它放到整体社会来说，这个社会有很多东西也是这样子发生的，就是。哦，当初为什么要被接受这么多的东西？然后这个世界开始有很多的规则啊、嗯、框架啦，然后呢，我们有些既定的部分，慢慢的，甚至有些是很快的，都在变化中了。
嗯、
那大家等于是有种是像每个人都像火鸡一样被送上去要烧。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检视自己的时候了嘛？
嗯、
就开始看说，哎、欸，我当初被填了什么东西？
嗯，
我当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过说，我现在人生成长到现在？是怎么回事？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真认真，我的观念啦，我会觉得说我们人生成长到这边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每一次的决定，你每一次的决定走上一条路，那你每一次的决定走上一条路之后，你会发生一定那些事情、
嗯，
那这样子一路下来的累积都是让成为你，让你成为你
现在的我
是没有错、
啊，
所以这都是没有不好。
嗯，
我觉得被人家讲没有不好，当然每个人的辛苦程度可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经历过的事情不一样，
惊吓跟惊喜程度也不一样，
是没有错，没有。反正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对啊，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其实经历这些，我们当然有时候会小小懊悔一下，但是其实如果不经历那一些的话，我们不会知道痛，
是
我们不知道、
嗯，
因为其实每个人的学习跟成长的曲线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非常的就是你知道脑波弱，大家说要去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样子啊，可是尝试的时候发现。我不喜欢这个，可是有些人是我才不要嘞，就是我就是不要，为什么跟大家一样，我就不要、by the way 我就是这种人这样、
嗯、
所以会发现其实这样也不错啦、嗯
嗯、
对，就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教科书说你的人生副本、
嗯、
step one、
嗯、
你应该要怎么做、嗯、对，就像、因为现在有很多身心灵的就是大量的身心灵的一些系统跟了解自己的这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我们都不了解自己、
嗯、
我们就是一群野兽般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去横冲直撞、
嗯、
我们其实可能是彷徨的，我们知道自己很多地方不对劲，可是我们无从下手，所以我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分水岭，这件事情还蛮合理的、
嗯、
因为我们三十岁之前就是你知道撞也撞过了，尝试也尝试过了，我想要什么我可能也有去试过了，所以我们不想要什么 总该可以筛出一点规则来这样子。
我觉得三十岁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它应该会是，因为我们大家过往我们讲说过去的可能旧时代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三十岁是一个人该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就是一个
以前时代的概念，
对，没有错。但现在其实三十岁刚开始而已啦，你的人生是从三十岁开始的。认真讲，前面都是还在学习，
之前都 baby。
对，是真的。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已经是人类是进化转换的，所以三十岁之后其实还是开始。
其实大脑啊，就是你的青春其实到25岁之后才是结束的，所以18岁其实并不是一个真的成年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30岁也不过刚就是长完过5年而已。
对，所以我就是你要讲，就是说以大脑的25岁是刚长完。我告诉你，若以人类来说的话，它就是28、29，就是你要进入，就是你要进入土星的时候啦，就是那个时候你才是真的要开始了。所以大家也不用很担心，说我的人生前面怎么会好像真的没有觉醒，就是从现在觉醒啊，就是从现在觉察嘛，开始去观察自己的每一步啊。如果说我当初很喜欢什么东西，为什么是这个社会告诉我的，还是我真的喜欢？有没有人问过自己？那像我自己是一个生产者，其实对生产者而言最简单啦。如果你真的是可以用建骨问题跟我讲话，我说我也建骨问题，意思是说是真的跟我在我的能量场当中跟我对话，你跟我讨论，你会发现我一直对，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我要的，这个是我要的，或我不要这个，我不要。所以这个互动是我认识我自己的方式嘛。好，所以也许你们问一问之后会发现，其实我很喜欢粉红色，也不一定啊，当然不会发现。
你喜欢粉红色吗？
不行，你们太刻意了，
你们要这样子骗，
要埋进去。你讨厌粉红色吗？他没有声音，各位观众，
各位，这就是最可怕的人类观察家在做什么事情。好啦，对啊，就是像这样子的互动啦。我是认真讲，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认识自己的方式，你可以重新去检视当初被塞的这些东西。每一个人都是火鸡啦，我们不要讲沉睡凤凰，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都是，因为世界就是在转变，我们如果以这个角度去讲这件事情的话，对啊。所以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啦，或者心情啦，会觉得说我们接下来可以，你会希望怎么做？如果接下来你会给大家什么样的想法啦，或什么的，有没有各位有特殊的心得，或者是你刚刚想到什么？
活到现在的话，其实对我自己的人生已经慢慢的没有设想，或者是觉得应该要往哪一个方向走。因为以往真的是走每一条路就觉得啊，这好像是我的目标，我的方向，我要去到这个目的地。可是走到每个阶段就觉得啊，完了，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反而是现在就是真的静下心来看看，反而是打开眼睛去看看哦，周围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然后有什么刺激了我。虽然我是反应者，可是我会对周围的世界，不管是周围人事物也好啊，也是会有所回应的。就是看有什么东西被我吸引，然后我愿意去看，去跟他接触。我觉得这点是可以做作为一个对自己的评断，也不是评断啦，那就可以用自己内心的体验说，哦，到底我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过程，我是觉得惊喜还是觉得很失望？因为失望就没有生命的能量的感觉了。
是，
所以其实是到最后就不设限什么东西，但是去做做看，然后再回头检查看一下自己，说，哦，我到底觉得好不好玩？
是，
对，我会这样子去检查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往前面去，大家可以去。都可以参考一下，即使不是反应者也可以参考。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生如果去设定说我一定要到达哪个方向，其实那都是老实说就是脑袋想的，因为这是社会给你的制约，告诉你说你有一定的标准，你有一定要达到的目标。但事实上这个是你每一次让每个人的策略不同，每个人的类型策略不同，那每个人的内在权威也不一样，但是依照你自己的方式去运作的时候，你的能量是正确的时候，其实那是一种，其实就是共振，是真的是共振。我们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正确的事情共振，如果我们可以跟生活当中正确的事情共振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往一个你其实舒服的状态的地方前进，对不对？我们就可以不用去设想说啊，这个世界在变迁怎么办，因为社会在变迁啊，其实每个人是慌张的。我觉得其实我们隔壁的火鸡应该会蛮明显的感受到这个世界变了，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他自己在变了，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所谓的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意思是说跟以前不一样，那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重新找到自己，然后或者说你现在有什么样对过往的自己跟现在开始在转变中的自己，你感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你分享一下的部分。
因为我是25，所以过往的我就是很乖的一个孩子跟员工，意思就是当我的主管跟我说，你做这件事情给你做，然后我都会说好， 但我没有回到内在权威，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内在权威嘛。那但是我就做，但做的过程当中，我会很多 murmur， 就是为什么我要弄这个东西啊，然后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我的家人或是亲朋好友可能跟我说，哎，你做这件事情好适合你，你去做好了，你应该就是要这样啊。哦，那你礼拜天就来我们家吃饭，其实我就不想去他们家吃饭，但是我就碍于面子，哦，你希望我去，好，那我就去。哦，因为我是好妈妈、好太太，所以我要跟着你去，我就是要陪你们做这件事情。那比如说要陪小朋友去玩啊，外面公园什么，其实我很不喜欢去公园，然后但是他们就会说，哎，你妈不来哦，啊，你怎么不陪小孩一起去呢？我就说哈，所以我不去就不是好妈妈了。好，那我就去，但其实我真的很不想去，就是做很多这种类似的事情，我内心其实累积了很多的不满，或是我在忍，对，但是我会觉得说忍是应该的，因为妈妈说婚姻就是要忍耐，但现在
另一个新标签，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我有点改变，人类图可能是其中一个改变的原因，就是开始，对，就开始认识自己，说哦，原来我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借由我稍微有一些改变，然后我身边有一些我很好的朋友，他们自己也觉得说，我觉得你不太一样，然后我很喜欢你这样，他们也会想要变得像我这样子，我觉得很棒，就是大家不要再活在以前的过往的框架里面了，大家已经被锁住很久了，已经被塞饱了那个火鸡料，他们想要把火鸡料拔出来一个拔出来，但他们借由什么样的方式，当然刚才讲说现在很多身心灵系统，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方式，你想要的方式都可以，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找到真的属于你自己的样子。
我觉得我听得有点感动，因为其实我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是我比较讲五爻真的会二五啦，我觉得蛮容易是去试图符合别人的期待这件事情，所以他开始发现自己要找回自己的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然后另外刚刚有讲到一个，但是我因为我刚分心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忘记，我想先 cue 踩一踩，对不起。我刚刚有想到一个，我觉得他刚刚讲了一个东西，我是真的觉得有感动，我觉得那是符合每一个人都可以去试啊。等一下我想到了，就是人类图其实给你的价值不是说你要去信奉什么样一个很重要，我要去按照我内在权威与策略去做事情，然后好像很神圣。
另外一个，
对，其实你不用，对对对，变好像另外一个宗教的感觉。其实不是要你这样子，而是你去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可以原谅你自己。当你知道你自己说，哦，我就是这样子设计，我可以不要怪我自己，我不用去符合这个社会给我的期待。
啊，
这个社会要我说我要干嘛，我要干嘛，我不用，因为我其实我的设计当中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你要原谅自己了。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我们必须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跟这个世界画下一个人与人的界限，就老实说我觉得我很常讲这件事情，那是一个人与人的疆界，就是个体化完全，你是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要怎么样去个体化完全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你就不会把自己依附在别人身上。
对
啊，对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所以我刚刚听到那个感动，我是觉得这个是我们的凤凰在觉醒了，我们现在不叫他极简，我觉得凤凰我们凤凰在觉醒了，认真的，我觉得
Thank you
凤凰，欸，凤凰是很美的生物啦。
原来整场节目 Q 就是埋的梗是这样来的，是不是？
是啊是啊，
写成凤凰，
当然啦，凤凰是美好的嘛，美丽的嘛。再用什么要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我从小就还蛮努力想要符合所谓的家庭价值观这件事情，这样子，即便我不知道家庭价值观为什么要那样子。对，那因为我发现我做得到，我也可以去做付出，我也可以去判定这个对那个人好不好，可是我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像我所想的好像真的有照顾到那个人。而且我在，因为我以前会用怎么讲，用物质收买朋友，对，那有人有缺东西或是我就会说，哦，我给你啊，没关系，这样子。那这种方式别人有真的很喜欢我吗？或者是别人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是会跟我当好朋友吗？那我就会在想，那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还是很想给嘛，可是我到底要给什么？物质行不通，那给情感，我要怎么给情感？关于家庭的支持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到他们需要被给予的东西，有时候是我觉得你可以更进步啊，那你可以往什么样的方向想？我给了这些意见，其实他们可能会感觉不愉快，会觉得我在做一个那个叫什么，下指导棋。对，其实这对投射者来说是一个大忌。对，因为你太主动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好像就是在挑三拣四，就觉得说，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啊，我干嘛？我其实没有意识我自己在做什么，可是我的身体在做这件事情，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去回想我以前的求学过程的 朋友交朋友这个这段期间，我都觉得哇超可怕，我真的是一个超级雷的人，而且还控制欲超强。
嗯，
对，因为我希望别人也可以付出同样的爱对我，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是在内心中非常非常的想要的，可是我不能够表现出来。对，因为传统价值要我们无怨无悔，你甘愿，你要甘愿，
欢喜做
甘
愿
受。对，我在这种就是这种困境之中其实花了蛮久的时间的。对，因为我其实也蛮常跟 Repeat 在分享，有时候有一些讲到某一些事情我其实情绪非常的大，然后最终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会觉得我付出那么多你为什么都没有什么回应，或是不像我期待的这件事情。这一大就是很传统的妈妈的感觉嘛，我儿子养这么大了，我替我的老公付出这么多了，我的孩子
都为你们好啊，
对，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我好，你们反而还不就是你知道这个老挪嫌个老挪这样子，
卖个狗啊，卖个狗。
对，就是会觉得说，啊，你干嘛管那么多，干嘛这？可是这样比较好啊，或者是你不要去做那件事，那有个坑啊之类的。对，魏其人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是在社团、教会，或者是甚至是工作，我连工作上面我都会说这样比较好。你们，对，就是。那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其实投射者需要练习啦，就是我们会花很长的时间在练习这件事情。
是的，是投射者的练习，
对，
是这样。
所以其实那个苦涩，其实每个人都有苦涩啦。对，我觉得我的苦涩可能是来自于那样子的三七四十的制约，这么长时间，还有我的投射者的制约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投射者或者是每一个类型的人，其实我们都有各自的标签要拔除，或者是或者是你过去不管是跟着群众走，或者是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怪胎，那都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不需要太把那些当做是一种负面标签啊。但你要觉得是负面标签 ，OK 啊，你就尽量的不要再回到那个标签就 OK 了。这样子，那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就是练习的方式，就是我不要让我自己怎么样，我不把话说死，我也不要去成为那个情乐的对象，我就去练习，我给予别人爱是我心甘情愿的给你，你的好与坏。那都是你的事情，我要放你走，是我心境的问题。对，我要学着放大家走。对，
我觉得这个是在厉害的地方啦，因为我们身为人类观察家，很容易不小心变成想要去介入那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如果看那个 Marvel 那个 What If 的那部那个短的影集，那个观察者他是在旁边观察，就是看着这个角色不介入，所以
是
因为在刚刚分享是他其实一开始是介入的嘛，你开始很冰的面具，但是你会慢慢的去退到一步的时候，你会去看见很多的不一样的部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难题哈。那这样对于我，因为跟三位不一样的地方是，首先我其实老实说，我个体设计是相对多很多的，然后我对于这种所谓传统，尤其是三七四十啊这种的。传统角色
不屑一顾，不是
要用到不屑一顾吗？对，然后
承认，
因为我是真的覺得，
各位啊，大家就是你知道这么一个多小时的 podcast， 它其实就是要铺成这句，我超不屑一顾三七四十的，大家听好，重点就走在 hashtag 不屑一顾传统价值。
我真的就好，我被
因为那不是他的特质，
对，
被大家说，但我其实我会觉得，我会常常在旁边有一种。看着大家这样子去符合那个传统价值，所以我是认真的。
所以你有一个小论文叫做三七四十的传统价值，跑了大概十到二十年以上的时间。
二十年啊，因为我其实我在硕班的时候念的，我那时候对女性主义的研究，然后我们就对这个社会价值的去制约，其实那时候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探讨。那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不认识人类图，我们说只能批评，你只能呈现一种批评的状态去理解说，哦，为什么凭什么这个父权结构是怎么样，然后这个就是父权架构，然后这个就是怎么样，你这些共犯。我充满了愤怒，
是
我自己老实说，我自己在 Clubhouse 上面，如果大家很熟的话，我常常讲，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很蛮值得去
坏掉吗？
对啊，不讲是坏掉，我就是蛮讨厌这个世界，我觉得很多很荒谬的事情。但是你这种认识人类图之后，你会发现它不是荒谬，它是当初的一个协议，当初是有效的。而且它的确是运作的很好的，
因为在建构世界嘛，
是没有错。它是建构，是因为你要看整个计划轮回交叉的设计，它是为了未来去做很多的执行层面，它是非常有动能，是的，它是非常有动能的一个设计。那 老实说，他让这个世界运作的不错。
对，
没有错。其实到现在运作的不错，所以
三七四十没有错，错的是人，
是人，是应该说人的转变。那必须要讲，我活在一个不适合、不符合我设计的世界当中，我跟这个世界的
张力，
对，就是对我用我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嘛，这是张力嘛，就是 tension，我在 tension 这个世界，我看见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在认识人类图之后，我的那个愤怒的程度其实下降非常多的。我其实真正的讲说，这就是这个世界，
是一种理解了，
是理解，理解之后会放下。那我也会知道说，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扮演的角色可能跟各位不太一样，但是我扮演的角色是我去看见，然后我跟大家分享。那跟大家分享，我跟大家提出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你们有别的选择，各位有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做自己，我们可以去选择说我拿回我自己的权利，我拿回我自己，有点像是我把我的个体人的能量带给大家，有点像
权言，就是把你自己活得很好，然后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很感动，说天哪，每个人都可以活得这么像自己，这么健康，
对，那就是empowerment 的那个概念，拿回让大家。我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知道说，原来我可以拿回自己的权利，我拿回自己做决定的方式。
你喜欢粉红色吗
？No，
没有。哎呀，太可惜了，这个梗铺了刚刚几分钟呢，
半个小时吧。
没有，我也只是突然想到，所以他有没有屈服于传统世界的粉红色呢？
没有，没有，没有，
啊，只是不讨厌而已啦。对
对，就是
没有喜欢，
没有喜欢，没有特别感受。
是，
好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点是我们其实蛮聊天的，那我们可能稍微是比较是这个的经验，这个的经验，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是第一集啦，第一集做的一个试水温的开场，让大家讨论分享一下说我们的也许我们可以有不同我们当初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人类图都是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或者是讲说人类图给对人类图给大家一个视野，新的视角，新的看世界的方式，那大家可以去慢慢的说原来工具很多，你可以用各式各样的工具去做自己，但人类图给你一个角度，也许你可以去拿回自己权利，尤其在这个变动的世界当中，尤其是世界是真的在变动了，对吧？我想要问一下关关，你对于世界变动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很深的感受？因为毕竟反映者你看见了世界的变化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这感觉可能我自己也蛮多练习吧，就像刚刚也讲啊，说早年的时候就是符合社会的一个制约，好学生，然后结婚以后好太太，但是慢慢的自己去看见，然后自己去观察，我内心里面其实就是对于这些名称或者是这样的行为一点回应都没有啊，我没有想要做啊，去做了我也不开心，甚至做了以后更多的愤怒，所以其实就会开始说好，我渐渐的看见了原来我内心有这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我应该要去听从自己的声音，然后去跟外界的接触或者是互动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比如说小孩子像刚刚那个方法分享说，难道不陪小孩子去公园玩就不是好妈妈了吗？我可以跟他好好的沟通说其实不是不爱你，而是说这件事不是我擅长的，我也不喜欢去公园弄得脏脏的，我有那个洁癖的闸门对，其实好好沟通以后就变成说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尊重你原来的样子，这样子的话其实不会有人陷入勒索或者是挫折这样的情绪里面，其实很开心啊，就是说我知道你只是不喜欢脏脏的，可是妈妈我知道你还是很爱我，这样子
我同意，
对，
因为我觉得学了人类图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沟通，
对啊，
沟通才是最重要
的语言，
真的是沟通的语言，因为你可以发现像你刚刚讲的情绪勒索，其实过往的世界就是一个满满情绪勒索的世界，
就不讲话就是用愤怒来
对啊，是啊，
我只是为你好，然后但是很生气，很奇怪，
但是是可以沟通的，
是的，
是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大家今天最大的一个收获啦。所以以上谢谢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尝试哈，我们未来如果大家其实也可以许愿啦，就是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讨论？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互动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我们也对，我们可以来聊，我们之后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再继续进行，也许吧，我们再看看未来的状况。那今天非常谢谢哉哉，非常谢谢关关，非常谢谢我们的凤凰，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到这边咯，所以我们要讲下次见吗？我没有办法承诺大家这件事情就是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但是如果是可有机会的话大家以后见，大家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我们可以先不用关，我们可以录那个。
没有，没有关。
对，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来录那个。
你知道我前面完全空白，我想说，
讲
啥？
讲很好哎、欸，
我们现在完全空
白。
他刚是重新自动化模式在讲话，
其实一直进入 auto 模式啊，糟糕了，不行，我一直好像在 dis repeat 的观点，不行不行，我要回来一下。
有吗？没有啊，我没有感受到。
我也没有感受到。
对啊，还好。
这就是我自我的，就是你知道检讨。
你刚完全不边缘，非常的细。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妈妈们都很辛苦，对不对？我能够给你们爱就是狂飙，大家。
狂飙大家。哎，我有一个三七四十的朋友，嗯，的确就是早期都是你说的那些呈现，嗯、然后呈现到后来以后，因为他自己有小孩，然后他的小孩也是被他照顾的。很有压力，
是。
然后后来他自己一开始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可能是因为意志力有定义的关系、嗯，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为你好，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后来跟我觉得他跟小孩子之间也不是很紧绷，可是他没有发现到母子关系有所改善。嗯，他可以从这边就开始去慢慢感觉到说，哦，原来并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别人都想要。这是一个很长、嗯、我觉得很挫折的过程
哦，对啦，
很辛苦。
其实我觉得 就是三七四十很重要的是你要去建立更多资源的模板，嗯，对，挑选资源跟建立资源的模板很重要。就是你如果用很固定资源，没有针对这个孩子这个人他所需要的资源，然后你就给他那个资源，他是基本上就是很像你把三角形塞到正方形的那个洞里面，对对对对，他其实只能够凸显了你的就是那个人的三七四十很笨。对，这是我用，就是
我刚刚那段要剪进去那个，
我觉得这个是后面。
就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闸门，就是其实闸门它都可以应用，或是通道它其实都可以应用的很有技术性，也很有就是它可以有一些层次上的堆叠这样子。对，我们可以就像每一个闸门，它其实都有初期嘛，我们初阶就是很粗暴的表现出那个模样，可是其实它其实可以就像沟通一样，可以磨练。它是透过我们跟就是世界相处的时候磨练的方式这样子，就像我的三七四，我会换个花样对你好，但你没有发现我正在控制你这样子。对，这种情绪勒索才不会觉得，对对对，没错，你要让对方舒服嘛。
我真的觉得其实三七四十他就是强，他其实是在控制，那就是情绪上的控制、啊、
没错，他就跟二六一样，我二六也有闸门啊。对啊，
因为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控制，
但是我会让你觉得说哇我被控制得很爽、啊、
对对对对，因为站在机场常常默默操弄我，
对，我会遥控他，
他会遥控说一直 repeat 去干嘛，
对对对，我说
你
想不想做什么，
但是你会心甘情愿，
对，我会就说哦好啊，我就
听起来超棒的，他身体又超有回应的，我说是不是去做，我是一个画大饼的达人这样子，对，加上我的18你知道完全就是一个靠嘴说话，但是我又是个投射的，你知道我多挫折啊，没有啦，开始卖可怜，
还会对，他会开始偷偷的就是那种说，然后我说哎、欸、我邀请你啊，就会开始反正就是会操弄，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我们是那个彼此推坑啦，然后讲说、
哦
啊、你要不要来帮我做这个？好，只是你只要
然后就按，然后在中间掺着说，
其实你只要够爱我，我就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三七四十的模样，
是，
对啊。
哎，我这句话刚刚要剪进去，如果你只要对，
对，你只要够爱我，
够爱，
对不对？这是不是你证明你的爱的时刻了？
这就是
资源跟爱，
这就是家族。
对啊，他其实是可以很温和又很就是你知道潜移默化的模样这样子，嗯、
很刚刚好的浇了刚好的水。
对，就其实对，非常恰为其分的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三七四十还是可以有表现的很技术性的时刻，对，这个技术性就要靠大家有没有去多多磨练这件事情。
我这次真的很会钻研这种东西，
可是这个世界其实没有那么聪明啊，
太累了。其实大家都很忙着活下去，当你忙着活下去的时候，你会没有空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因为过往的世界应该讲说他们当初没有想这么多嘛，就是为了活下去嘛，家族就是这样，家族部落就是要活下去，所以他们不会想这么多。但是到后来世界在改变了，他们可以想那么多的时候，他们放不掉那个过去的
荣光
或者过去的，
所以疫情才会来啊。
哎呀，
我也觉得
疫情就是一个，就是它就是很长的空白嘛。你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强迫你沉淀了，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沉淀。嗯，大家更不会去想沉淀，就是每次怎么讲？
每天醒来就是去上班啊，送小孩啊，對對對對要干嘛干嘛干嘛
的火
啊，好累哦！天哪，没时间睡觉了。
像有一个像是就是大概十年前吧，你要是想太多的话，或者是有一点忧郁的表现，就是我的妈妈只会讲说，就是。阿里想赢啦，想胖想胖啦，对
对，
就是好像一切都是你想太多。可是我进去那个6364的迷宫的时候，我想说，真的是我想太多吗？可是其实我们有 一个世代的孩子们其实都是这么的，就是会去思考我是谁，我的价值在哪里，就是
我
对关于我这件事，它其实是一个趋势的这样子。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就我常常觉得孤独，就是有种我走得太前面的感觉，就是我
太早生了。
不是不是，是我在前面，我在很我从小
开始宣传，就是推广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吗？
不是，是我从小
先锋者的孤单，
我就对，就是我想的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没有人要听，没有人要懂，然后跟你讲说要怎么样，说没有人要管我的时候，那种很
挫折吗？
对，挫折或者是一种孤独，就比较像刚刚在讲的孤独，然后孤独的结果就会变成说我不想要跟你们讲，然后就忧郁，大家就会觉得说。你就想太多，你是想秀赢呐？你去做点什么事情就
会觉得众人皆醉我独醒，为什么没有一个半个清醒的人跟我聊？就是这是一个母体的幻觉之类的。
我超爱 Matrix 那部片，就是真的是这样。我会觉得说你们醒过来，快点！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可能长辈吧，其实也有很多就是稍微年长的阿姨或叔叔们，他们开始钻研就是身心灵嘛，他们就是前半辈子都在忙着就是。
然后就坏掉了吗？
他们没有时间去学如何处理自己情绪，所以就是老年忧郁很常发生，或是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思考，
他们停下来了，
对。他们停下来或是退休了没事干了。
我想到一个刚刚因为我分析没想到、
啊、这时候就可以跟他们讲啊，你行行追了，没在这待机啦，
修行去困了，
拿他的话来塞他。我刚想到一个，其实我觉得像陈瑞凤凰的一个，因为陈瑞凤凰一定有20、34嘛，那他的那个忙碌，其实老实说如果在忙在正确，他如果觉醒，他在正确的状况下，他叫做魅力。魅力跟忙碌差很多的嘛，
啊、
所以对于沉睡凤凰能够变成凤凰的前提是，他从过去的忙碌的火鸡变成是他能够有魅力的凤凰，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过程，转换后的部分、
嗯，有魅力的做自己有回应的事情，
是那个是魅力，但是
做自己很美的、
啊。
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大家都会因为有时候开玩笑嘛，有时候学习蛮喜欢开玩笑说啊，但是就是一个你知道劳苦之类的感觉，其实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在努力的那个过程当中，那都是属于他的，你没有办法帮别人做、
啊、真的，
别人没有办法帮你做，所以你的曲线之所以特别，那就是因为你的设计产生了你，那你要怎么样让你的设计别人看了会觉得哇我好羡慕你哦，哇你做得很棒耶，那种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如果能够在练习人类图跟运用人类图的时候，你可以分享给别人的都是一些怎么讲，至少是快乐吧，或者是一些比较正面可以往前进的经验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成就感会更好，而不是让别人一起跟我一起恐慌吧，情勒的恐慌，或者是一些就是你知道投射者的恐慌这样子。我觉得它就是人类图的应用，应该是让大家觉得说哇，我觉得这套系统真的可以用得很好，它没有带任何的偏见。
没有标签，没有偏见，然后让你做自己，让你觉得自己有力量，这、
啊、
是一个重点、啊、
刚刚那个当下，我觉得发现观察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真的是非常投射者的观点。
是，
然后在讲话的时候，其实你会说你是谁，
嗯，
然后生产者就回应说
我是
谁，
是
对, 对，没错，因为我还蛮擅长做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因为情勒，你知道，极端情勒过后，我就会很，因为一发的个体是个体性的嘛，
对啊，
所以我其实也很在意，就是你不用害怕你跟别人一样，因为你本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本来就是不一样。
我可以看见你的好，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好，对，你不要害怕你的模样是多么的畏缩或者怎么样，不用。就是你去要相信自己啊，因为这个就是你知道意志力中心有定义者的给你的，你知道催眠对吧？
是26号闸门催眠。
对，要相信自己的。我觉得就是
你好棒棒，
你好棒棒吗？
给你一个赞。
你有没有
帮你创一个粉丝页帮你按赞？
你有没有觉得你刚刚讲出的那句话有点抖？
有啊。我就是
他刚刚发现就是意志力中心有定义跟没有定义的人的差别在哪里，他刚刚有点嘴软
说不出口，好棒棒，
你要不要说一下我好棒，
我没有办法，我要试一次吗，
对啊，
好棒，
虚虚的委屈啊，我有点委屈的感觉，
他们说应该吧
maybe
应该还蛮棒的，
那你觉得你很棒吗？
嗯，
用身体点头，
有吧有，
对，
但是很虚的。
那其实我觉得就是肯定这件事，我觉得这是如果我可以给别人这件事情的话，身为一个投射者啦，如果有就是我给出去，但是我不要去在意我给了你什么，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学习啊，就是3740要学习啊，我给了你对的东西，哦，很好啊，那很好， 可是那跟我无关。
然后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其实也要承认自己其实需要收回相对的能量，所以就是变成能量，尤其是没有见过能量又超级珍贵、
啊、
所以就是
看，所以我就会表现出一脸就是很难靠近的模样，这样子。对，就是我一脸表现说没事不要找我，就是
你要给了他会怕回不来，
对，因为我就是推土机的给嘛、嗯、就你要是不是来
就确定要的时候、欸、
对，
就会被砸死。
我只有开跟关零跟一这个两个、oh、就是这种选项，我们并没有说什么 middle 或者是中间
没有少糖回糖，
还是要回来的啦。對對對，但是有些人是不会给回来的、嗯、你知道这种时候三七四就不平等了。
对啊、哦、那需要花时间去平衡你的心情啦、嗯、而且你发现自己会太过于就是暴冲的时候，其实那活了三十几年应该要学会这件事情、嗯、就是、嗯、对啊，因为就是你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满分的好，那你就只能够去判断这个人，你在这个人身上储值的点数值不值得或是啊不对，应该是说这个人在你身上储值的爱的点数够不够你做这些事情、嗯、对不对？
什么要知道更多吗？请储值，
对对对对对对，解锁更多，请就是刷你的小魔法小卡，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对，就所以我会尽量让自己好像很世俗一样，就是你只要钱够多我就会跪下去，
就是本事大大。
对，就是你知道本来想要大声斥责，但是
钱
实在
太多了
OK 这样子、
okay、
那他其实也很回归三七四十的本质嘛，就是我评估你值不值得这件事情，这样、嗯、所以我就会、嗯、虽然很世俗，可是它其实蛮有用的。对，它其实蛮有用，就是你跟别人相处也是啊，就是这个你在这个人一直投注爱，然后对方就是一直哦嗯
冷冷的、
哦、嗯，或是对方就是一个
最终是会熄灭的、
嗯、就是、嗯、他就会从爱变成恨，他也是爱嘛、
啊、
对不
对？
对
对
对，
也是很
满，也是一个情，
对对对，但他最后就变成没有感觉，就是我连爱都不想给你的那种感觉、嗯、所以我觉得
三爻断裂了。
对啊，是哦，
是虚线，不能是说他
的虚线而已，
虚线而已，三爻是虚线，
暂时离开，
对对对对对maybe 还会接起来，只是我不知道会虚多大了，
对，
你知道
比较长的，
对，它间隔比较大了，
怎么感觉也是很
淡，我的空白已经按的比较久一点了，
透明度 90%，
对，就是我的档案有100页在最后一格还有一个字这样、
哦、我们这边没有、哦、我们这边就是没有就没有了，
对对对对对，
我们这里是没有就没有，
二爻就本身就是这样，要嘛就是不要、嗯、要嘛就是要，这样子。 对，所以二爻非常可爱、
啊、有趣的事情。好了，我们现在太久、嗯、我们现在差不多以上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